继续为您播讲西方音乐史2000年。28，浪漫主义的开拓者贝多芬，上。贝多芬于1770年出生，1827年去世。这个名字恐怕人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但你知道他为何在音乐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吗？因为他开创了一个时代，浪漫主义。尽管在他之前，莫扎特某些作品已具备浪漫主义特征，而真正将音乐引向新时代的就是贝多芬。在写下深受海顿和莫扎特风格影响的前两首交响曲及小提琴奏鸣曲《春天》后，贝多芬开始创作出挥洒个人情感的作品，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就是第三交响曲《英雄》。他完全冲破了古典主义束缚，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融入其中，是献给自由精神的颂歌。后来因拿破仑的称帝而使贝多芬心灵备受打击，他便在一怒之下划掉了扉页上给拿破仑的题线。耳疾的痛苦叩响贝多芬生命的大门，是在第二交响曲创作之前，正值他充满青春活力之时，钢琴奏鸣曲《悲怆》记录下了他那无以言表的痛苦。对爱情的追求在贝多芬一生中同样重要，被他自己称为《幻想奏鸣曲》的《月光》是献给所爱慕的朱丽叶塔·朱奇阿蒂的，传说中的永恒的情人，据推测可能是钢琴家多纳提亚·冯·厄特曼，他是贝多芬钢琴作品最有力的诠释者。第四交响曲更是贝多芬深陷热恋的产物，一部记录爱情感受的杰作。当时贝多芬与来自匈牙利的显赫的布鲁斯维克家族的女孩特丽莎相爱，并订立了婚约。升 F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献给特丽莎的，而特丽莎则在送给她的一幅自己的肖像上刻下了献给旷世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和善良的人 T.B. 赠。歌剧《费戴里奥》也体现了贝多芬对完美女性的追求，剧中的莱奥诺拉是一位充满贵族情操和人性完美的女性，她将丈夫从断头台上拯救了出来，使之重获自由。与命运决斗的第五交响曲《命运》和生机勃勃的第六交响曲《田园》是另两部旷世之作，前者告诉人们战胜命运是为了抵达生命的完美，而后者则告诉人们大自然是包容一切的最完美的实体。29，浪漫主义的开拓者贝多芬，下。贝多芬在1802年写下的海利根斯塔特遗书是耳聋日益加剧与爱情打击的双重结果，不过幸好后来他改变了自杀的主意。面对命运，贝多芬说，我永不会卑躬屈膝，我的世界及宇宙。这样的悲壮犹如偷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犹如逐日的法厄同。在写下那著名的遗嘱之后，贝多芬忍受着双重痛苦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热情》《华尔斯坦》和《告别》等奏鸣曲，第七至第十五弦乐四重奏，第三至五钢琴协奏曲，第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七至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等。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的伟大与高贵》恰如其名，唯一的小提琴协奏曲被看作同类题材中最杰出者，庄严弥撒则被贝多芬看作是自己最完美的作品。第九交响曲合唱将席勒的欢乐颂以重唱与合唱的方式引入其中，开创了交响曲的新纪元。 贝多芬对弦乐四重奏的重要贡献同样不能忽视，尤其那些晚期四重奏，情感之丰富，结构之多变是前所未有的。如第十三四重奏，多达六个乐章，情感的起伏变化极大，从冥想到激昂，从婉转到坚定。关于令人心碎的第五乐章《卡法蒂娜》，贝多芬曾这样说过，在我笔下从来没有一首旋律在我身上产生过如此的效果，并使我自己深为感动。第十五四重奏被看作贝多芬的音乐遗嘱，其末乐章有这样的标题，有分量的决心。据说一个叫德门博斯彻的人订购了一首四重奏却久未付款，贝多芬便前去催讨，那人问道，非如此不可吗？作曲家高傲地答道，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掏出你的钱夹来。后来他把这些话及其音调记了下来，用作了最后的四重奏末乐章的基本动机。这个末乐章包含了一个坚定的旋律和随之引出的一个飘逸洒脱的甜美旋律，二者多次交替出现，最终达到异乎寻常的超脱与安详，于宁静中孕育出欢乐。这就是贝多芬，一个浪漫主义者的伟大创作。